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人生有许多重要的抉择，但是有两件事情呢，我想是我们在一生当中都是要非常认真的去面对的，那就是工作和婚姻。有时候在工作当中呢，我们会经历许多的挫折，而一份工作呢，也可能影响我们一生当中非常漫长的时光哦。那尤其是婚姻呢，那更是对基督徒来说呢，是一生的盟约。所以很多基督徒神的儿女会希望在工作和婚姻当中都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啊，也因此特别的慎重，这完全是正确的。但是如何明白在工作和婚姻中的神的旨意，或许不是像我们所想的，我们就是提出一些条件，然后终日祷告却没有积极的行动哦。好，今天呢，我们会透过神啊，你到底要我做什么这本书进到第九章，作者特别要探讨的是工作、婚姻与神的旨意。这本书总共十章，所以来到尾声了，恭喜你又即将和刘文读完一本好书。在读这一本神啊，你到底要我做什么之前，我们当然还是要先来读一篇灵修短文了，仍然是选自于基石出版社出版，由亨利·布克比、迪丽查·布克比共同著作，吴曼玲姐妹翻译的《每日经历神》。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最小的一个。经文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十一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十一章十一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每日经历神。马太福音第十一章十一节，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最小的一个，施洗约翰的角色是在耶稣的事工兴盛时使自己的名声衰微。约翰让自己的门徒离开自己去跟随耶稣，在他被非法关入监狱并且被残暴的君王突发异想的处死之前，他的事工总共不过是六个月。然而耶稣说，在约翰之前天国中没有人高过约翰的。摩西曾经分开红海，以利亚曾使死人复活且吩咐火从天降，以赛亚写了圣经中令人崇敬的一卷书，而约翰短短六个月的侍奉居然能与天国中最伟大的人物相匹配。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耶稣说我们有机会成为天国中比施洗约翰更伟大的人物。施洗约翰宣告耶稣的来临，而我们现在的基督徒拥有基督内住在我们心中。我们一定要铭记在心，侍奉神是一生中能够得到的至大特权。即使 是以最卑贱的方式服侍主，也远比我们所应得的荣耀多得多。约翰只有半年不到的时光来完成他的任务，他竭尽全力的侍奉，而我们有机会让耶稣借着我们的生命来执行他的工作。我们若如此行，比施洗约翰所完成的工作还要伟大。我们的任务与施洗约翰一样，就是高举耶稣，让我们以与施洗约翰相同的热情来侍奉我们的神。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你必兴旺，我必衰微，愿穷尽我的一生来服侍你，蒙你悦纳，能够一生以你为乐，也将一切荣耀都归给你。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每日经历神。下面来听这一首《我一生的执着》。
唯有你同在，能触摸我的灵，如甘霖滋润我心田。你尊贵和荣美深深吸引我爱慕你，当敬拜中真实与你相遇，我不愿再驻足过去，更新洁净我，提升我眼光，看见永恒国 从耶稣我一生的执着。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由凯文迪昂所写，刘汝京姐妹翻译的《神啊，你到底要我做什么》。在勇敢抉择与行动中，看见神旨意的无限丰富与自由。我们今天要进到第九章了，第九章的主题，我想跟每一个人的切身都是相关的。第九章要探讨的是工作、婚姻与神的旨意。我们看到上半段，有智慧听起来很好，但是怎么运用呢？如果这过程牵涉到查询圣经、请教高见、祷告，最终做出决定，那么遇到人生重大抉择时，要怎么走这条智慧之路呢？本章要来看常使敏感型基督徒陷入一阵慌乱的自省和虔诚的被动的两种抉择，就是工作与婚姻。先来看工作的问题吧。不管你面临要选择这份工作还是那份工作，或是正在考虑转职，又或者才刚开始探究可以从事哪方面的工作，敬虔的智慧可以如何帮助你来做决定呢？第一步是查询圣经，当然不是要找有没有一节经文说你去小猪连锁超市当收银员，你要查询的是原则。因此首先你得弄清楚那是不是一份正经的工作，合乎意吗？假设你在考虑当黑帮杀手或花花公子杂志的摄影师或模特儿，那肯定不是。绝大多数的工作都可以荣耀神，并非所有工作，所以一定要问这个问题。除了查询圣经以确定该工作本身是否可行，还要思考其他圣经原则。圣经提醒我们，若有人不照顾亲属，尤其是自己家里的人，就是背弃信仰，还不如不信的人。有些工作可能会把家人置于不舒服或财务受限的风险之下，却不见得是不好的工作，但是你还是需要养家糊口，这一点不能不考虑。你在犹豫要不要接受一份工作时，那地方有没有教会应该要纳入考量。遗憾的是，多数基督徒并不认为这是谨守圣经训诲的一部分。我们在考虑要不要接受一份新工作时，会比较薪水、福利、学区、通勤时间、文化设施等等。如果这一切都合适，唯独这个地区没有好的教会，那就很难想象如何实践神已显明的旨意，你要成为圣洁。显然，很可能你就是想去一个没有教会的地方工作，因为你希望能去那里传福音，甚至有可能的话建立一间教会。但是，如果你只是在美国或加拿大境内迁移，那么在决定新工作的时候，还是应该把那地方有没有相信圣经、传讲圣经、牧养关怀的好教会列为考量的因素。请不要只考虑到安全或房子转售的价值或学制， 要想想你能加入什么样的教会，参与什么样的侍奉，并且住家与教会的车程是不是在合理范围内。你越是读圣经，你的想法就越要被改变更新，而这一类的问题也会对你越显得重要。第二步，请教高见，找很了解你的人谈话，在他们眼中你具备什么技能和才能，你是否喜欢小孩，而且可以和他们玩在一块儿呢？如果不是，那你大概不应该去当幼稚园老师。你在请教周围朋友自己有哪些恩赐时，可以这样问：你看我做这份工作可行吗？要聆听你的朋友、父母和师长的意见，虚心受教。很可能有人会直言你并非是个有责任心且努力工作的人，又或者说其实你并不具备应征那份工作的资格，因为你可能没受过适当的训练等等。有人会告诉你，你大概很难适应一成不变的工作，或是你比较适合有组织架构的工作。假如有好几个朋友都认为你不是自来熟的人，那么挨家挨户推销吸尘器的工作应该不适合你。不管怎样，虚心求教，好的建议要听进去哦。第三步是祷告。考虑转换工作时要祷告什么？让我举例说明。我在前面曾提过自己一度面临抉择，是否要转去改革宗大学教会，还是留在爱荷华州已相当自在舒服的教会。我花很多时间为这个决定祷告，但并不是求神告诉我该怎么做。那我求什么呢？我求神使我在面试中诚实以对，我祈求神使我看见那间教会的真实情况，而他们也看见我的真实状况。我花很多时间为自己的心态正确来祷告，好使我做决定的动机不是出于骄傲。无论是因为这是间大教会而留下来，或是因为我可以受聘成为主任牧师而离开，我也祈求我的决定不是出于害怕。假如我无法胜任该怎么办呢？假如爱荷华的大家都弃我离开他们该怎么办呢？也不要出于讨好人，聘牧委员会费心劳神这么久了，我不想要辜负他们。我求神使我本于信心、盼望和爱心来做决定，不是为了获得好评，也不是出于贪心和自私的野心。换句话说，我求神使我顺从他的美意和渴望，而非找出他关乎指引的旨意。第四步是做决定，切勿过度灵异化。可以侍奉神的工作千百种，我们需要宣教士，需要牧师，但我们也需要创业家，创造很多工作，好让人可以赚钱，也可以奉献支持宣教士和牧师。我们需要企业家，还有一个理由是工作是好的。请千万不要以为，如果不是全职侍奉，在神国里就是次等公民。你可以做老师、母亲、医生、律师、信贷员或社工师来荣耀神。你也可以在零售业、素食店、政界或大企业工作，以此荣耀神。你更可以做肉贩、面包师傅或制作烛台来荣耀神。你成为什么都可以，只要不是好吃懒做，并且凡你所做的都要为了荣耀神而做。神呼召他的百姓做各种不同的事，有时候你会出于感召而做一份工作，但你可知道有时候并非如此。你去做只是因为那是你的工作。我能够以我所爱的事为置业并且为生，我充满感激，但我知道有些人面对工作只是在忍耐，甚或是更糟的情况，我为他们感到惋惜。但无论神把我们放在什么地方，都要在那个岗位上尽心尽意尽力尽性侍奉神。遗憾的是，我们把呼召或天职的概念颠倒了。改革宗信徒强调呼召，目的是为了破除圣俗二分法， 他们说，如果你是为了神的荣耀去做，那你就是在做主工，不论你是修士还是在银行做事。但我们却把这个呼召的观念颠倒了，以致我们不从各种工作中寻找意义，却只想找到唯一能实现我们生命意义的工作。我不是要你自满，也不是要你忍气吞声，我是维护使徒保罗的主张。他主张敬虔加上知足，他说这两件事加在一起就是大力。请参阅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六节。我们常把自满和知足搞混，其实这是两件不一样的事。知足是神把我放在这里必有原因，假如他没有做任何改变，我仍然要侍奉他赞美他。自满则是既然事情永远不会改变，那又何必努力呢？自满就像杯底剩下的酒渣或咖啡渣，向恶人心里说，耶和华必不降福也不降祸。在神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事，所以尽管去为你远大的计划努力，尽管去争取你梦想的工作，但请谨记，如果你在工作中能够靠他喜乐，那么神也会喜悦你的工作，而且几乎大部分的工作皆是如此。结婚这件事似乎变得越来越难，至少愿意给予承诺这件事是越来越难了。1965年，根据调查，男性结婚年龄平均是 22.8 岁，女性 20.6 岁。到了2002年，差不多一个世代以后，男性提高到 26.9 岁，女性则提高到 25.3 岁。晚婚的原因很多，平均寿命延长，追求高学历，年轻人不求长久，只在乎一时的生活方式，可支配所得变多，想在婚前有更多人生体验，以及独立性提高，也更习惯独立。除了这些之外，再加上遇见潜在伴侣的机会多了好几百倍，导致更多人对于结婚这件事犹豫再三，迟迟做不了决定。对于基督徒而言，晚婚因素则是又再多了一项，寻求神对于婚姻的旨意。我们常常如此想，还有什么决定比选择配偶更重要呢？所以神一定会想要告诉我，谁才是我那唯一对的人？听起来好像很属灵，不过智慧却指出另一个方向。前面用于找工作的四个步骤也可以用来寻求婚姻上，这是关于智慧的重点。与其给你一张详细的路径图，不如指示你在各种情况下做决定的方式。第一步，查询圣经。圣经没有告诉你该跟谁结婚，但是对于婚姻确实说了不少哦。婚姻应该是一男一女的结合，我个人认为基督徒应该和基督徒结婚，不要和不信的人同父一轭。我不会建议一个非常成熟的信徒和一个昨天才刚信主的人结婚，也不会劝一个基督徒和一个天主教徒或是一个福音派跟自由派结婚。这些组合中固然也有婚姻美满的例子，不过仍然不是可遵循的范例。跟走同一方向的人同父一轭还是比较好。基督徒要和离过婚的人结婚也应该要谨慎，除非对方是出于圣经的理由离婚，或是被不信的配偶离婚。若不是的话，那么耶稣说你已经犯奸淫了，因为你正准备要嫁娶一个本应与原配保持婚姻状态的人。第二步是请教高见，你们的朋友是否都乐见你们步入婚姻呢？他们是否看到你有了他以后就不停成长茁壮，还是你们在一起之后就时常看到你心情低落甚至挫折呢？另外，我们也可以参考父母的建议，虽然有时父母是基于错误的理由反对，但是我们尊重父母这一方面的意见也是可以参考的。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由凯文·迪昂所写，刘汝金姐妹翻译的《神啊，你到底要我做什么》。下面来听这首盛小梅的《好好的过》。
当我不明白的时候，我选择相信，相信上帝依然爱我，哪怕是长夜没有尽头，他会陪我度过。当我完全不知所措，我还是相信，相信上帝依然爱我，他的爱是我坚强的理由，给我勇气面对明天。每一步勇敢地走，
今天从神啊，你到底要我做什么，在勇敢抉择与行动中看见神旨意的无限丰富与自由，我们进到第九章，工作婚姻与神的旨意上半段，在下一回会接续把这一章看完，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远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当我完全不知所措，我还是相信，相信上帝。